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四川甘孜泸定县发生 6.8 级地震，至少65人遇难，而四川成都等多个城市仍在封禁中，大白锁住大楼的和小区的大门，不让居民逃生。而救灾人员在到达四川之后，不是先去救人，而是先测核酸，把执行清零政策推到了极致。那四川省今年发生干旱、限电、疫情、地震，几分天灾几分人祸。所谓疫情冲击，是疫情本身还是防疫政策野蛮僵化防疫，变成了一场什么样的政治豪赌？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旅美人权活动人士向丽女士。向丽女士您好。
观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马巨先生。马巨先生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向丽女士好，主持人好。
感谢二位。那四川今年遇到了干旱和高温，很多人就预言说大旱过后有大震，可是呢，民众说这次地震前30秒钟才在手机上看到有预警，四川是处在一个地震带上，中国的地震局完全没有预报。那马巨先生，您认为这纯粹是技术问题吗？
在中国，从来目前我们看到的，不管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灾难也好啊，或者是人为的灾难也好啊，一切的这些灾难都有一个共性，当我们去抛开表面的这些因素之后，看到的都是一个，他们要算的是一个政治账。就像我们之前所谈到的，在武汉的疫情也是如此啊，早就有专家在告诉并且有这个机制也报告了北京方面，但是决定权不是用科学的或者医学的方式来决定，他们一切算政治账。就像习近平最近所讲的啊，我们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啊，最后最终拿什么来决定呢？啊，还是来政治来决定。因此在这种决定的逻辑，政治逻辑之下，像这样的事情那将会是屡见不鲜的，不仅仅会产生在地震方面，在经济数据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在今年的上海被封控的时候早已经看清楚，无数的经济学家也是在警告中国经济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人人都知道会是怎样。就像我们现在也每个人都清楚，伴随着全世界对中国的封禁啊，不是说对中国民众的封禁，而是因为中国执政党所导致的这种倒行逆施，那么未来中国的经济一定会出现很多的空洞，是一样的，不用，因为他们算的还是政治账。
但是政治账它是有很大的代价的，比如说在那个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也没有预报，伤亡非常的惨重。地质专家说呢，曾经多次向中国地震局提出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地震了，可是遭到了压制。向丽女士，您认为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那这一次的泸州地震也是完全没有预警，您认为是否这个原因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地方？
我觉得那个汶川地震它之前没有预警是很过分的，因为民间机构有人来进行了预警很多次，然后还有一个天灾委员会，这个是有一个顾问，他也是预警了三次，但是都被这个地震局他们罔顾了。这就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学术研究行政化，就他们不管这个学术研究它的成果怎么样，有多先进有多好，但他们只要在乎的是政治挂帅，就是在政治上我们是政治正确的，你听着党的话，那最后出了任何事故党来兜着，他们心里是不害怕的，就是作恶的成本极低，几乎没有，所以他们不在乎预不预警，有没有人死掉，这是汶川地震。那这次同样也是这样的逻辑，我认为他们肯定是有人，民间和一些专业的三方机构都应该有类似的预警，但他们压下来了。因为中国处理一切的事情都是压住，有一年那个 SARS 在北京封行的时候，之前在香港已经开始了，已经有预警了，但是他们不作为，一直到北京传开之后全部封城，北京封城，上海封城，全国封城，那这一次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一次的新冠疫情施加，这是他们的一贯的作风。
那这一次的地震期间，成都等城市呢继续封城，其实这些地方都是有震感的。那从网上流传的视频当中看到，有居民从楼上冲下来，结果发现大楼的铁门被锁住了，应急的通道也被锁住了， 防疫人员用大喇叭喊说，我问你楼到底倒没倒，倒没倒啊，要居民回到家里去。那这个是违反消防规定的，这个消防通道要畅通的，不能阻止这个逃生的。那这些防疫人员如此严重的侵犯人权且不说，而且是违法的，马志先生你怎么看？
这种事情在中国是一个平素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一种执政逻辑啊，就是永远是规定啊比法大。消防法是什么呢？根本不在乎啊。人权法，全世界签署的这个今天的世界的运行规则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领导人的安排和讲话。而这个领导人的安排和讲话呢，直接可以追溯到最高领导人。当然最高的领导人之下有无数个对于底下执勤的人来讲的上级顶头上司，所以他们的决定呢才是核心的。至于这些人的在执行过程当中为什么如此之严苛呢？这就是中共长期从1949年执政之后，凡事一切要落到最基层是一样的。也是呢，在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上，不管是王权社会也好，或者是曾经的有一段时间的民国社会也好，到今天来讲的话，都是执行着一样的政策，那就是一刀切。中国的执政如果按照我们从政治学的角度去划分的话，我们会非常清晰的看到，他一直提倡的是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啊，一个政策从头到尾，这实际上是标准的法西斯主义政党的一个特殊啊点。如果划归按照政治角度或者去划归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法西斯执政党，从头到下一刀切完整的去执行，这才是他们感觉到在显示权力的一面。而这种一刀切往往造成的一个结局或者一个结果是怎样的，那就是民众呢是所有问题的代价。刚才您问到向丽女士有一个那么没有付出这样的代价，因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执政当局来讲，代价从来不是他们在关键时刻去做的。就像他们经常讲不惜一切代价，每一次的这个代价都是最朴素的最普通的。而往往让我们非常悲哀的一点是什么？往往这些最普通的代价时常在现实当中却是中共执政的一个主体，这就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逻辑，就一直都在那块土地上发生。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地震局，大家记住啊，这个地震局这个三个字儿是值得我们好好去玩味的。那么为什么一个学术单位啊，像李女士讲的非常，他们是学术行政化，学术啊，党共化，那么这就是一个地震局三个字就在告诉我们大家。比如说有一天啊，我们今天知道中国又开始研究什么芯片，那么未来如果成立一个芯片局，你就会明白这个芯片能不能造出来，你也就会明白地震局为何不预测不对外发布，因为它首先要让领导人认为这个发布是否是合适和安全，对执政是否是有影响的，对社会稳定啊，当然这个稳定是要打引号的，是为了他们的执政的稳定性是否有利的，这都是一切服务于党，这是他们的一个核心的政治逻辑。
那我们回到这个防疫啊，它完全是没有弹性的。那如果楼倒了，这个在地震当中是很常见的，楼倒了或者火灾，突然有人这个突发疾病，不能就医造成这个伤亡，那向丽女士，您认为这个谁来承担责任？是决策人呢，还是下面基层的这些人作为替罪羊？
我觉得谁来承担责任是一个很不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因为他往往会找一个下层的替罪羊，并且代价是人民。刚才马驹先生说过，是所有的这些受灾受难的人民。你要知道，在中国的法律中间，如果碰到他人有生命的危险，你必须要去救助，不救助就是杀人，他就是故意杀人罪了，属于这种嘛。但是你看这一次，当这些老百姓，四川的老百姓发现楼在晃的时候，他本能的逃生，他就要从消防通道走掉，但是大门被锁住，这个时候大白他们就说， 我们回去倒楼没有倒，可是楼随时可能会倒，那么他们就是属于有杀人罪了。可是他们不在乎这些东西，因为有党替他们兜着，那么这是属于是党法，没有什么法律。党法就是一家之言，党做了算，那究竟让谁承担责任，党来找个替罪羊，习近平不会来替罪的。
就我们还在网上的视频当中看到，救灾人员到达四川之后，不是先去救人，而是先测核酸。那中国的这波疫情，就是全国在一个星期里检测出的阳性只有6000多例，那四川成都是几百例，重庆在1000万人的检测这个当中的病例是个位数的。那向丽女士，您认为他这么严厉的这个防疫措施，出于政治需要，能？马俊先生也说了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可是您认为这样会有这个反作用吗？
这个反作用是很明显的，因为并不是防疫，我们都看得很清楚，而是一个运动。你要知道在美国的街头，我们一个州加州就能够一天就有10000多人感染新冠，但大家已经知道了它的这个杀伤力很小，所以大家当感冒治，过个5天又回去上班了。而中国政府它其实已经知道这里一点了，但是它还是利用这个防疫作为手段来奴役人民，来控制人民。尤其是在2日大前后，习近平想连任，他把这个当作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来圈禁人民，来打压异己的一种手段了。所以它就无关于防疫这件事情，那它就会引起一些反弹。那比如说有的小区我知道，他们就是全小区的人出动，要求出去，摇楼门，把楼门拆掉。那最后有的小区的确是把这个封控解除了，让人民出来买菜了。那这是肯定就是有反弹，并且如果这个反弹，连锁反应，那中共是很难控制局面。
那马俊先生刚才这个向丽提到，就是在20大临近之前，这个防疫更加严格了。那有网民说，在地震发生的当下，想到的竟然不是逃生，而是手机，因为恐怕就是没法出示绿码，被活埋以后呢，没有人来抓了。您认为这个和20大前有关吗？
当然有关，20大是现在所有工作的核心啊，安全并且保证对社会的从头到尾的每一个节点的控制呢，是北京也就是中共中央的文件所要求的。这个文件的要求呢，从习近平的多次讲话和中共中央和中央啊这个国务院的办公厅所发布的很多文件当中啊，包括我们知道政法委的以及公安部的召开的数场会议当中，都明确的在告诉我们，一切的服务核心都是稳定，而只要是能够在20大之前不要出现什么样的社会乱子就好。但他们却没有看清楚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什么呢？疫情本身就是一个乱局，但这个疫情是乱局的原因，不被他们重视或者不被他们啊去修改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乱局呢是最高领导人指定的，而且呢这个乱局的本身呢就是他的三亲自啊，亲自部署，亲自安排，那有没有能够亲自消灭，现在是另外一件事情。当然如果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的话，咱们的胜利接着胜利，还是最后呢一定是领导人的伪光正，他们不会去看全世界怎样，而民众呢早已经被他们愚昧的啊，早已经被他们愚弄的，让民众根本就无法识别什么是正确或者是什么是这样的错误。所以在20大之前，加强社会的管理，加强社会的管控是一致的政治逻辑。那么在平素间没有20大的时候出现类似这样的事情，或者他们是如何去对社会管控的呢？我相信每一个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严打，也都知道呢每一年的啊这个春节之前的社会治安的严打啊，那么还有呢3月份召开的这个啊两会之前的社会稳定的严打啊，或者是我们知道7.1的10月国庆节的啊，每年大家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只是有些人或者平常的普通的人没有碰到而已。但是对于很多啊曾经有过案底的啊，在8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啊，或者是有过上访的这些人来讲，都会被迫旅游等等。而今天呢，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全民都要去接受这种被严格控制的一个过程。他所展现出来的灾难只不过是放大了而已，不是说他们的政治逻辑有任何的改变。
那有分析人士说，这个成都封城啊，是四川省委书记王晓辉表忠心的举动，说现在这个防疫呢，成为了这些官员表忠心的一场政治豪赌。马先生，您怎么认为？
豪赌这个词儿呢，我觉得倒也不需要了，因为这是一种可能不知道或者是看不清楚中国今天政治走向的一些人的一个认为。实际上呢，这是所有人在表忠，所谓的习近平可能会权力受到压制或者是怎样的这种分析呢，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们看到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政治结构或者政治框架当中告诉我们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呢，这些人都安然的不用去担心做出这样的事情会在未来被清算，因为他们心中非常有底的一个现实就是，他们上面的位置只要是稳了，那么下面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非常容易和简单去解决的。在中国的二十大召开之前，我们突然看到呢，疫情加重了。首先，它和医学没有关系，它也不符合整个奥密克戎的传播的医学路径啊。如果我们大家每个人经历了三年的疫情的话，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久病会成医，大家都懂得这个它的奥密克戎的传播形式和方式。那么突然之间出现了，又突然之间消灭了，胜利大会也召开过了，抗疫胜利大会啊，我指的是。那么现在啊，所有人这样就是在告诉和检验每一个地方的领导大员是否有能力控制和管理住这个社会。这是一次大比拼和二十大献礼，而献的礼就是那些在整个过程当中被牺牲了的那些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作为代价。
那向丽女士，您怎么看这个官员把这一场这个防疫啊作为一场政治的这个赌博，为自己捞资本？
我觉得这是中共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逆淘汰。你只有听从中央，听从这个第一把手领导人，现在就是习近平，你才有可能往上走，才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这就是个逆淘汰。如果他知道了这些防疫都是风控手段，都是奴役人民，那他也知道这个棉签是指插进去的，不是鼻子，也不是这个咽喉，而是你的大脑，用这个来控制人民，让人民来顺从中共，让他们的政权更加稳固。他们是很清楚这一套逻辑和理论的，所以这是他们这个保自己升官发财的这个必要的路径。不仅仅是这一次疫情，每次社会运动都是这样的。
那这次武汉这个盘龙城啊被封了十多天以后，居民集体要求解封，拒绝做核酸，当局就出动了武警来殴打居民，这个场面是蛮惨烈的。但是居民最后也达到了目的，就是解封了。那您看这种，首先这种野蛮的防疫能维持多久？其次呢，会不会就是说引发当局不想看到的结果，比如说形成一些社会不稳啊，社会风暴？向林女士，
我觉得中共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尤其习近平，他的这个手段就是保十二大啊，保二十大，他自己能够第三次连任。那如果到了他真的获得了连任之后，他就马上会把这些手段给撤掉了，而代以其他的手段来控制人民。不过这次盘龙城的这样一次群体事件，最后达到了他们反对封控，然后解除封控的目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苗头，就是民间是一个高压锅，当它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共产党再往下压，那除非爆炸了，那他不想让它爆炸，那就会疏解压力，他就会让其中的某一个小区或者某几个小区，当这些居民得到一个这个他们想要的结果，舒缓一下，否则在二十大这个之前，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习近平不愿意看到，所以这个他们让这些居民小区暂时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是他们自己的手段之一。但是我们很可以想象，如果这样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在全国发生联动，十几个城市一块发生，习近平就控制不了。
马驹先生，你怎么看？就是这样的一些群众性的这种抗议啊，能不能扩大？会不会等这个对不稳定的一种威胁？
扩大这个 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那么中共实际上有专门很多的机构在研究着每一个社会问题会不会扩大啊，他们的所谓包括今天中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其中有一个责任不仅仅是对外的，它也有一个主要是对内的。那么能扩大吗？啊，在我个人看来是可能性没有。啊，不管是2008年造成那么多死伤的方式也好，因为民众现在没有串联的权利。60年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呢，是那个时期没有互联网啊，也没有特别畅通的东西，但是呢，它可以让民众的互联互通啊。今天我们在一个21世纪有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会发现呢，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的民众呢很难互通，更不要说你会是成为一种互通来联系彼此，来发起一场扩大这个正视或者反对的这种态势，没有这种技术方面的条件啊，已经不具备。信息化的时代，但是民众的信息和苦难是很难传播的。我们现在所有在网上看到的这些信息呢，实际上是信息当中的一小部分，或者是它比较能够吸引眼球的一部分，而真正更加深刻和更加苦难的很多东西，往往都是被我们在信息交流的过程当中所屏蔽掉。当然他们会，政府会主动去屏蔽，民众也有这种能力。民众每一个抗争的人，包括盘龙城的，我们会发现他们抗争的问题不是防疫本身，他们抗争的是自己的一个没有活下去或者没有办法再延续他们这种能够生活下的基础之后所发生的引发的。那么这个呢就很难扩大，这是一种悲哀。但是有没有可能中共再过度的执行之后会引起全面的这种反抗或者是反弹呢？这是有可能的。但就盘龙城这一件事情的扩大性来讲，它不具备扩大或者是引发连锁效应的基础，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运动方面的一个基础的几个结构，它不具备。
向丽女士，您怎么看？在信息时代，马志先生说，反而现在这个民众的串联更加困难了，您怎么看？
我觉得他说的是一个现实，但是我没有他那么悲观。我们是看到了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那个时候香港其实是人民非常非常的团结，有100多万人上街来反对中共的反送中运动吧，送中。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们就提了一个口号叫 "Be Water"。就是说我们是一盘散沙，我们是水，我们没有领导人，但是我们底下用 Line 或用别的一些WhatsApp 或者是 Telegram 或 Signal， 用这种比较点对点加密的形式进行沟通。包括他们做出了这个香港自己的国歌，包括他们哪天到哪天去抗议，去参加游行，他们其实做的很多保密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但是这是香港，因为香港它没有防火墙，它是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的交流。中共的邪恶在于它做了一个防火墙，把中国的人民和海外的这样一些资讯的自由流动的资讯给隔离开，所以他们能够长期的欺骗和奴役人民。但是我觉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国人民总会用各种方式来突破的，然后用各种方式来串联的。只要有机会，只要有希望，都会去做。所以我没有那么悲观了。
那习近平在刚刚上任的时候啊，有人寄希望说他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但现实当然是没有这样。那马志先生，您认为接下来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呢？
中国的希望，或我们有很多种希望。我们对某一个简单目标啊，习近平下台，这当然是一个必然的，因为只要是人嘛，都会死啊，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在10年或者20年之后。而如果说一个真正中国的问题，那么既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在现实当中不应该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政党的执政，而且它的能量或者它的力量和可以集合的资源都是令人震惊的。那么它呢，实际上是中国的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要中国的希望来讲的话，那么我相信只有将中国共产党彻底的 啊，推翻才是有可能的，可能在那个废墟上可能会建立某一种新的一种希望。当然世界现在已经有很多成熟的经验，不需要中国民众摸着石头过河啊，因为有桥嘛，我们可以走我们现已经成功的无数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啊，都有像日本、南韩、美国、欧洲很多国家的方式都可以去走啊。但是呢也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民众刚才向丽女士提到了香港啊，这真的是令人非常鼓舞看到的那个希望，但是他们依旧可以利用所有的力量强力机关，因为民众现在根本不具备任何能够反抗的条件，只能是呢以命相抵。当中共现在还不想让你以命相抵的时候呢，这些力量还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像潘龙城可以解决一些民众眼前的问题。当中共准备采取向他们镇压的这种态度，八九的态度，当然他们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就像新疆维吾尔人的集中营一样，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去做的。这展现出来的是什么呢？现在依旧是一个流氓在行使或者在引导整个时局前进的这种力量，并不处在民众或者是良性理性的政治啊逻辑的当中，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那中共当然我们现在很清楚，它是没有纠错的机制的。普遍认为呢，在二十大上也不会向习近平问责。那有分析人士就说，这个毛泽东呢是靠文革，邓小平呢是靠温饱，那习近平是靠抗疫来巩固自己的权力。那江丽女士，这个清零政策啊，当然还会持续，但迟早它要结束的。那是否还会有其他的运动来折腾老百姓？
我觉得他会找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运动来折腾老百姓的。那比如说像类似于反右的那种，有一个学者叫向立刚，然后他在网上就直接在微博上发言说，这个中国应该把抓一批知识分子，杀一批知识分子。这是非常纳粹的反人类的这种言论，但这种言论曾经在中国出现过，文革就是这样，那反右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不排除在中国出现第二次反右、第二次文革。那还有很多别的方式了，那比如说各种洗脑，像这个让各个群众去新疆的这种集中营，然后洗脑，要不停的做工，不停的给他们灌输中共的这个理念，来进行文化上的灭绝和种族灭绝的这种运动，罪行也都开始了，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他的各种手段是相当多的，我们一定要警惕。
那马驹先生，您怎么看？现在我们观察人士认为现在是中国的文革 2.0， 您怎么看？
其实中国的这种运动呢，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上台之后到现在呢，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就是一场运动，只不过有时候呢会大一点，有时候会小一点，而这个大小呢，也不是所谓的民众怎么了，而是他们的权力争斗过程当中往往产生的这个运动大小，不管是文化大革命也好，还是像李女士刚才提到的反右的历史过程当中也好，实际上都是他们要走哪条路线。当然每一次他们选择的路呢都是最坏的一条，或者说呢在选的时候呢不会选择一个良性的，对社会良性的，但他们永远会选的呢是以党的领导为方向和基础的这个所有的政治道路。那么像运动今天的文化大革命 2.0， 这已经是没有疑问的事情。就像在文革之前，那我们看到的在1958年啊，除了我们知道53年之前那个时期开始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啊公私合营也好，还是打击右派也好啊，还是到58年的宗教改革也好，那个时候58年宗教改革实际上就是对于啊藏族人，对于啊中国的这个信仰群体所进行的迫害残害也好，和今天的维吾尔集中营如同一辙，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那么到今天我们看到经济方面已经不断的在出现的大范围的滑坡，民众的失业也好，这事实上都在告诉着我们，这就是一场未来的经济灾难、政治灾难导致的经济灾难，经济灾难加重的政治方面的分歧和社会的管控都会在更加严厉。所以 2.0 我觉得可能怕 3.0， 如果按照级别来讲的话，在这个时代的当下的背景的话都是不为过的。
非常感谢二位。 那非常感谢旅美人权活动人士向丽女士和独立时评人马志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